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争辩。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5年8月15日星期一晚上在德国卡尔斯鲁厄所传讲的信息 Earnestly Contending for the Faith That Was Once Delivered Unto the Saint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815。那我去了我的房间，我去为你们祷告，愿神让你们都能够长寿，满了得胜。有一天我可以见到你们每一个人，能跟你们握手，我知道他会成就的。那我确实是很累了，那我已经累了好几天了。那下午是从一个聚会去到另一个聚会，我刚同美国的卫理公会的信徒在一起举行了非常大的聚会，那我当天就离开那里，那连夜赶到了这里，那又从这里开始了，有大约六个小时的时差，那所以我整个人晕头转向。那我的夜晚是白天，我的白天是黑夜。那刚才我脱下了湿的衣服，那以为只需要稍微躺一会儿，那我以为我一会儿就能够醒过来，那所以我就去睡了。那当 Guggenberg 弟兄然后那些人来找我的时候，那他们叫醒了我，那我不得不急忙赶到这里，那所以我信靠神，他为今晚的聚会来告诉我，那你们要为我祷告，愿神帮助我，谢谢你们。那我想读一些的经文，那在犹大书第三节，那他是这样读的，蒙爱的人呢，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我要非常仔细的引述这点，你们应当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本书是在奥秘中写下的，没有人能凭头脑的理解来明白，你永远不会通过教育来明白的，你只能够按着神启示他的方式来明白。神在他的道中说，他把这个对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就隐藏起来，而像爱学习的婴孩就启示出来。因此无论我们怎么试图去想它是什么，它都是借着圣灵的奥秘而写的。那当你打开你的心时，圣灵就会启示出它来。那所以让我们低头与他交谈一下，当我们对这本书的作者说话的时候，让他启示出来。我们来祷告。 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来了，到了德国这片可爱的土地上，到这些谦卑可爱的人们当中，他们爱你。今天下午当他们站起来向你进入他们的心中时，他们就证明了这一点。父啊，为使他们知道你是真实的，是唯一真正活着的神，而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今晚愿你借着伟大的圣灵向我们启示出来，启示你的圣经，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题目是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我只想讲一会儿，因为有许多人要接受祷告，那我要你们每个人都对神有信心，因为神已经为你们预备了医治，那今晚你们每一个生病的人在神的眼中已经得了医治，因为耶稣在他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他的背上为你的医治预备了鲜血，那在神的眼中你已经得了医治，每个罪人你已经得救了，因为1900年前神在哥哥他借着耶稣基督为你的过犯受了害，那你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接受神，接受神已经为你的救恩和医治预备了的东西。那首先，神的道是神唯一的计划，也是唯一的真理，道就是神。你明白吗？太初，那我是在引用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道就是神。那如果神说了什么，那就取决于神来看顾着自己的道。那如果我不相信那个，那我肯定那不会想要来告诉你们大家的。我宁愿去天堂站立在神的面前被判定是个不信者，也不愿去到天堂被他判定是个伪君子。我宁愿找着机会去反对他，也不愿作为一个伪君子。那我来这里，我告诉你们一些如果不是的事情有什么益处呢？在大海的上空飞行是很危险的，那要离开我哭着的孩子是很难的。我有一个10周大的婴孩，那当他妈妈抱着他 那倒看起来那像是那要向我伸手，那我的小女孩那抱着我的腿说，爸爸不要走，那却并不容易。但是在德国有小女孩们，她们想要接受祷告，我必须去告诉她们，为她们祷告。那我不是为了钱来的，我不是为了受欢迎来的，我不是来建新教会的，我也不是来拆毁那些已经建造了的，我来只为一个目的，为了我心里对耶稣基督的爱，为了你们，我是认真的。因为如果我是作为一个冒充的一个伪君子而死，我就是失丧的。那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是失丧的。我想要去天国，我有个父亲在那里，我在那里有亲人，耶稣在那里，我想见到他们，所以我来全心的来告诉你们主耶稣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要接受这个。那进入我们的题目，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而竭力的争辩。那我们每个人都想相信我们的教会是那么做的，为了公会，他们说他们在为这个争辩，浸信会的，他们说他们在争辩，天主教的，他们说他们在为此争辩，那路德派的，他们说他们在为此争辩，五旬节派的，他们说他们在为之争辩，拿撒勒派的，他们说他们在争辩，但他们彼此之间差别如此之大，那时候我相信他们是在做的。那我爱他们所有人，我不是要反对任何的宗派，但是我们想要找出来信心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拿撒勒派跟五旬节派的不同，那五旬节派的跟卫理公会的不同，路德派跟天主教的不同，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那只有一种的方式，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一定是真理。那这是为这个信心争辩，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信心只有一种信心，一位主，一位神，一个洗礼，一个信心。那所以我们必须回去找出这个信心是什么。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请你们思考一下这点。因为它必须得来自圣经，那这可能跟你们所领受的教导有点不同。当耶稣来的时候，教会本来正在等候他，但他来的太不一样了，以至于他们没有认出他来。今天又会发生同样的事吗？那让我们来看一看。那如果那是被交付给圣徒的信心，他就必须得来自新约，因为只有在新约中他们被称为圣徒， 那所以让我们回去，那这里有多少人读过新约？那你们能举下手吗？太好了。那你们可以跟着我，那看看我是否错误的引用了经文。那通过翻译确实很不容易，那我只是来引用它。那起初新约中第一个出现的是约翰，约翰站在律法与恩典之间，那他从未进入过基督徒的时代，那他也从未在律法之下，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在旷野有人呼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没错对吗？阿们。那后来第一个向基督教会介绍信心的人，那不是别人，就是耶稣自己，他是信心的介绍人，那把他交付给了基督教会。你相信那个吗？那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的过去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组织了什么样的教会，那看他传讲了什么的教义，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他留给了人们什么要继续做的事。那看看那些的门徒，看他们是否行了耶稣所行的同样的事，那看他们行事的方式怎么样。那样我们就会借着圣经知道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是什么了。那里是真的吗？阿们。那耶稣来了，那么都知道他的出生，他的出生在马槽里，那他是按照死刑犯的方式离世的，那离世了，接着死刑被钉死了，他经过马棚的门，去到了粗糙的十字架上，他的生命被完全误解了。当他出生时，天使第一次介绍了他，那智慧人第一次跟随着这颗星，他被教会逼迫，那一直到他死的日子，那是真的。我们知道他被误解了，但是他是神的儿子，那他的事工是在他30岁受洗之后开始的，那父神以圣灵的样式好像鸽子一样降下来后，立刻就进入了他里面，他的事工就开始了。那之前并没有，那他也不能在你里面开始，直到耶稣以圣灵的样式降临住在你的里面。那注意，他马上就开始了为病人祷告，人们开始得了医治，那律法师们，那还有博士们，他们出来，他们批评他。让我们来看看他给他们介绍了什么样的信心。那我们从路加福音开始，那么发现在路加福音，我们发现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站着为病人祷告。有一个名叫腓力的人，他归信了， 他得救了，就去找他的朋友，那里是他得救了一个好的迹象。他想去告诉别人，每个找到基督的人，这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就想告诉他的朋友，那些每个人。那所以他到了另一个地区，他找到一个人，是他的朋友，他的名字是拿单叶。他发现拿单叶在一棵树下祷告，所以他说，你来看我找到谁了，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拿单叶他是非常虔诚的，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拿单叶腓力给了他所知道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那真是太好了，那很好，你来看，你自己来看看。那拿单叶就跟着他走了。那接着等他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那我能想象看见他来到祷告队列所在的地方，耶稣正在为病人祷告，那耶稣停了下来，他往周围看，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就是他很吃惊，那是拿单叶。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呢？他说拉比，你怎么知道我呢？我从未见过你，你从未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是个义人呢？那瞧，他本可以是个罪人。那这话，那看呢，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如果今晚用哲语对你们说，我就会这么说，这是个义人，那有真理在他里面，他不是个骗子，他是个义人。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呢？那听听耶稣，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阿们。那腓力说了什么？那拿单叶说了什么呢？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这么告诉你，你就信了我吗？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那法利赛人怎么说的？他们说他有邪灵，他是别西卜，他是所有魔鬼的王。那换句话说，那他们相信他是个通灵术的，那是魔鬼的工具，那是读心术，那或者算命的，他是那些东西的王。那里是法利赛人说的。那我想知道，如果这今晚来了做同样的事儿，他们在德国会怎么说他呢？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希望他们采取拿单叶的态度。那你们不是吗？阿们。那就是耶稣所介绍的。那一天他必须要下到撒玛利亚去，那里是从耶路撒冷向下去的山谷，但他非要绕道上去，我觉得是耶利哥，那他必须上去撒玛利亚。那我在想为什么呢？他坐在这口井边，那这井，那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那会向你们解释那些井是什么。那井在城外， 那所有的人都得出来打水，再打发门徒们那离开，那去买食物。他坐下，那在葡萄树下，那靠在井边，那快到中午了，那有个妇人出来了，那放下水罐来去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他转过身来，他说你们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人交往是不合意的。那瞧，那里有种族隔离，那就像今天世上的情形一样。那耶稣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的水是不用来这里打的。那他说，请过身，那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你认为耶稣在做什么？我相信那今晚过后你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耶稣在接触他的灵，耶稣一发现他的问题在哪儿，他就说，去叫你丈夫来。那是主说的，对吗？他说，我没有丈夫。为什么你问我丈夫的事呢？我甚至都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就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注意，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你是谁呢？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不是别西卜，那是标志性的弥赛亚的迹象。你明白了吗？这妇人说，当弥赛亚来了，就是耶稣，他必做这些事，他能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能借着这超自然的能力告诉我们的罪是什么，告诉我们是错的还是对的。那你是谁呢？你是一名先知吗？耶稣说，我就是他。阿们，我是弥赛亚，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天的耶稣，那也是明天的耶稣，那是永远的耶稣。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能行昨日他所行的同样的事情，他今天也必行，他明天也必行，而且执行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妇人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告诉了我。那他很兴奋，他很激动，因为他遇见了主。那耶稣并未告诉他他所行的一切，他只是说出了他那一件事。但这妇人知道，如果神能向他启示那个，神就能向他启示一切。阿们。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也是今天的耶稣。有一天他从耶利哥出来，一个瞎子靠墙坐着，离他经过的地方很远，那成千上万的人跟随着他， 许多人冲他喊叫说伪君子，说的是别西卜，说的是骗子，说除掉这样的人。那其他的人说何塞纳归于这位王，那些人称颂他，另一些人在咒诅他。哦，何等的渲染！耶稣心里知道他要去往格格他，要为世人的罪受死。他行走没有动摇，跟随着父，只做神告诉他要做的事。他面朝格格他，那再过几天他必须为世人的罪而死。他怎么能够听见那个瞎子呢？在瞎子哭喊着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那个瞎子乞丐的信心使耶稣在半路上停下来，他停了下来，他说把他带到这里来，看着信心能做成什么了吗？那一天正在经过一群人，那个小妇人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医生的身上，那没有一个能够带给他益处的。他得了血漏，那是他那个年龄段的问题，那许是更年轻。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医生帮不了他。他听说过耶稣，他说不配去找他，但我只要能摸到他的衣服，我相信神在他里面，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服，我就必好了。那里并没有关于这点的经文，但他的信心超越了那个。今晚你们有了经文，能相信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比那妇人多上千倍。但那妇人挤过人群，他爬到耶稣的后面，摸了他的衣裳，就回去了，站在了人群中。耶稣周围有那么多的人，耶稣停住了，他说谁摸我？大家都说不是我。圣经说每个人都否认，但他说有人摸了我。比如说，但主啊，大家都在摸你。他说是的，但有人摸了我，我变得虚弱了，能力从我里面出去了。他往人群中四处观看，大家都说不是我。但是找到了那个妇人，哦，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因为那妇人心里感觉到了，对他有信心，只要他能摸到耶稣，他就必得医治。这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天的耶稣，那是永远的耶稣。他从未说我医治了你，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如果一个小妇人的信心，那把耶稣那拉老人群那里，让他被挑出来，说他的信心是从血漏的疾病中得以痊愈了。那他今晚是同一位耶稣。阿们。耶稣并没有宣称自己是个大人物，他的穿着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不同，他穿的并不像个拉比，他行走在人们中间，看上去就像个普通人。他与人同行，他穿得像普通的男人。耶稣活在人们中间，以至于人们甚至都不认识他。他穿着不像一名祭司，他穿得像个普通人。他并没有说我是个医治者，但他说我无能为力，这事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是圣灵在我里面，他在行事。 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天的耶稣，那是永远的耶稣。阿们。永远不要自夸，说我属于某某某。不，不是我，是父住在我里面，他在行事。如果神的儿子耶稣，那从不因医治的病人而自居，那功劳那从来不自取荣耀。那你怎么能够期待一个人因着这个而得荣耀呢？那任何真正的灵都只会说到神，并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为那人而死。那再看看耶稣，我能看见他，他去了比士大的池子，那里有许多人，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里。那看看都什么样的人躺在那儿。圣经说，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那枯干的，等候着水动，因为天使每一两个月下来一次。那谁先跳进水里，那只要他们有信心，无论他们有什么疾病，神都能医治。你相信神差来的一位天使吗？如果你们信，就说阿们。一位天使降临了，那许多的贵族，那他们说他们疯了，哪里有什么天使？但不管怎么样，神还是在医治，神一直是神，那人一直是人，神一直都有医治的地方。没错，神自创世纪以来一直都预备了医治。在他举起铜蛇时，他们就开始敬拜那个，于是他把那个拆掉。那后来他差遣天使在水池上，那历史上说那那事太可怕了，因为当天使去到水面上去时，那水就被搅动了。那你们德国人，那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那有湖泊啊等等，那还有河流，那比如著名的莱茵河，你们知道那水的搅动是什么？那你们船夫，那当水被搅动，是水往一个方向流，而风往相反的方向刮，那水动是很危险的。因此当这位天使降下来开始搅动这水时，第一个有信心的人，那天使的一切的能力都降在了这个人的身上，他就得了医治。那这人欢喜的出去，那天使就回去了。那大约一两个月，那他们就耐心的等候。当水被搅动时，他们甚至彼此用刀捅对方，只为了要先进去。耶稣走过那群人，他蛮有能力，那妇人只是摸了他的衣裳就得了一治。他来到这里，穿过那群人，他经过了瞎子，他经过了瘸子，他经过了瘫痪的，却从未触摸他们任何人。他去到了一个人那里，躺在一个褥子上，那得了某种的疾病，他能行走，他得这病是不会死的，他已经患病28年了，那是慢性病。那耶稣走到那人那里，他说你要痊愈吗？那并没有对瞎子、瘸子还有瘫痪的说什么，他去到这个并非完全无助的人那里，那也许是前列腺病，那或者肺结核， 什么的，那就不会再搅扰到他。他说你要痊愈吗？他说先生，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当我想要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进去了。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于是他就走开了，其余的人都留在了那儿。你们觉得当时耶路撒冷的那些人怎么想？那这就是他，神的儿子，充满了能力，能使病人得医治。那走过来像那样的一幕，那医治了几乎没什么病的人，然后就走了，而任由其他的人躺在那里。他们说他蛮有同情。哦，天哪，那他真是搅动了那个教会。他们发现那人在安息日扛着他的褥子。那接着他们叫耶稣，那来质问他，如果他今晚来到这城里，那今晚去世上的任何的城里，那取了同样的态度，那他们会这么说，如果他是医治者，那我看看他医治这个人。瞧，魔鬼取去他的人，那魔鬼又进到另一个人里面。那这些批评者，他们不明白，他们会说医治这个人我们才会相信你，那是同样的灵，说从十架上下来，从十架上下来，那我就相信你。那注意，耶稣那被人质问之后，那现在仔细听，那读一下，那这是主基调。耶稣说，我一直在引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现在第十九节，那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听耶稣说的，实实在在的，那意思是绝对的，绝对的。我对你们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阿们，你明白了吗？这个不在人的里面，那这个过去不在人子里面，它在神的里面，在神的同在中，没有肉身能得荣耀。耶稣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给我一个异象，当我看见了异象时，我就会做。有多少人明白，那说阿们的。那让我再说一遍，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那仔细听，那就会让什么人感到舒适的。那听听这个，这是生命，这可能就意味着你的医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只做父只是我做的事。我看到一个异象，然后去做我的先给我看的事。多少明白这点请举手。谢谢你们，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日的耶稣，那是永远的耶稣。他只能行神所指示的事。他看见了异象，那看看他，除非神仙借着异象指给他看，否则在圣经里耶稣没有行过神迹或做任何的事情。那是他自己的道。阿们，
我只做父只给我看的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多少人读过圣经中的那个说阿们？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你们所做的比这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那不信者即这个世界，那他们再也看不见我了，但你们必看见我。谁啊？这些信徒教会，你们必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不是一位死的基督。有时候教会所行的好像他是死了一样，但赞美神，他不是死的，他永远活着，他就在这里，他活出同样的生命，行了所应许的同样的事。如果他不能，他就不是神了，他的道就不对了。因为他说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他要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看使徒们是否接受了那个教义。那等一下，我认为尼哥底母那确实表达了法利赛人的想法。当他在夜里暗中过来找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个教师。那现在听见，我们谁啊？教会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能接受他，因为接受的话他们就会被逐出教会的。但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若没有神与他同在，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事，对不对？那腓力表达了这里，奥利斯是彼得在五旬节在使徒行传二章表达了这一点。那保罗说，你们以色列人听见，拿撒勒人耶稣神将他证明了出来，那不是借着他的教育，不是借着他伟大的神学，怎么证明呢？借着神迹奇事，神与他在你们众人中间行了这些事儿，你们都是这个的见证人，对不对？那是他说的，那就是交付给众圣徒的信心。我们应该为这个争辩。发生了什么事？使徒们得到了。那看看彼得在房顶上，他看见一个异象，那异象告诉他要去外邦人那里，并且传福音，那就是格林流的家。那再往下看，那伟大的法利赛人保罗从马上摔了下来，那瞎了，那又摔了下去，在大马士革城的直街上躺着。那在离大马士革很远的地方，那一个传道的牧师那躲在后面，那因为教会在追赶他们。那保罗下来，那这伟大的法利赛人带这封信要逮捕那些行神的医治传讲死人复活的人，要除掉这样的人， 那神使他瞎了眼，他伏伏在地。那在这个小的事工中，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一个叫亚纳尼亚的小伙子，他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他来了，他穿过这城，那经过了主要的供水泵啊，或者说那水池，或者说这井，他看见了异象中他应该去的地方，那他进去了。就说保罗，在来的路上你被击倒了，主耶稣向你显现了。我肯定的，那是对的。他怎么知道的呢？他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争辩了。他按手在他身上，神就开了他的眼睛。这是个异象，保罗从来没有说你们来按手在我身上。神告诉了亚纳尼亚，就按手在保罗的身上。瞧，那是神做的，借着异象。那保罗在海上有14个昼夜，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他们所有得救的指望都断绝了。船上有280个人，船浸满了水，那快要沉下去了。那众人都在哭，他没有吃东西。一天晚上，保罗走下船舱，开始祷告，然后他出来了，跑上了台阶。他说，弟兄们，你们放心，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天使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不要怕，保罗，你必定来到凯撒的面前，神已经把所有与你同船的人都赐给你了。在那时候，我在异象中看到船要在某个岛上被毁了。他说，弟兄们，因此请放心，因为我相信神，他怎么显给我看，事情就要怎么成就。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你相信吗？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在这里。那他做了什么？他通过他所呼召的人来行事。神设立了，不是教会设立了，而是神在教会里设立了。首先是使徒，其次是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各种恩赐都放在了神的教会里，是为了使圣徒完全或说聚在一起。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早期的教会在每种的恩赐下都运行了，那你们相信那个吗？那你们来看，那这是给你们五旬节派信徒的，你们相信说方言，没错，这圣经，那我们不该删去它，神把它放在了那儿，那是神的道。保罗说，你们如果都说方言，若有人进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他就会说你们都疯了，不信的人，他们不明白。但他说，如果有人是先知，那愿意启示这些的事，他们就会脸伏于地，说神真与你们同在了。那保罗在耶稣死后33年，那坐在教会里，那要教会不断的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而争辩。在圣经的结尾，他们开始接受了其他的教师， 怎么说啊？不是那样的，那也许这可能是错的，他们从未与耶稣同在过。于是犹大站起来，他说，我要你们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在我叫祷告队里之前，我想对你们说这个，你们相信耶稣的身体复活是真实的身体复活吗？你们相信吗？谢谢你们。我相信他今晚是活着的，我相信这是神绝无错谬的道，神必持守他的道。你们相信这个吗？那么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今晚要来到这里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做父显给他看的事，那么你们愿意相信他，爱他，敬拜他，忠于他吗？如果你们愿意，请举手。谢谢你们，那是一个大的生命。但朋友，作为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他，他的道对我不是绊脚石，主说的是真理，我相信。我相信你们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我丝毫不反对你们的教会，我来这里不是要说你们的教会有什么差别，我带着神的爱而来。那你去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那让别的罪人来相信，来教会，那任何一个相信神的教会，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一个大的生命。现在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你在天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愿你今晚来到我们这里。父啊，今天在德国，就像你复活后在巴勒斯坦一样，有两个门徒在复活节的早晨，他们伤心地走在路上，他们以为你死了，他们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那复活了的耶稣从路的一侧走了出来，他们没有认出他来。父啊，我确信今晚这里有你的孩子，你与他们同行，你帮助了他们，他们并没有认出那是你。那门徒到了最后，他们就求你进来，那一次你进了门，门在你身后关上，神的今晚对每个人都这么做，进入每一个心里，把不信关在后面，接着当你坐在桌前，你做了与别人不同的事，你做了其他人没有做过的事，他们就知道那是你，他们何等的开心，他们欢喜快乐的回来了。哦，耶稣啊，为了你福音的缘故，今晚做些不同的事情，照着你在地上时所做的行这些事，使这些人知道我们不是复活的假见证，因为你在这里，我们将会欢喜地回到家中，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耶稣是这位作者，神是他的父。主啊，求你应允，愿你这不配的仆人能把自己交托给你，愿你能用这贫穷可怜的身体在这群百姓中来宣告你的名。父啊，我在这里，我将自己交给你，让伟大的圣灵来宣告这复活。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不能一次有太多的人。那就在不久前，在聚会开始之前，那古根贝尔博士还有孩子们分发了一些祷告卡。那谁有祷告卡请举手。好的，那看看你的卡，那看看是什么号码，是什么字母。祷告卡 A 有多少张？50。古根贝尔博士说他们分发了1到50号祷告卡，那是有1号祷告卡。那如果有的话请举手。那个人，那你能来这儿吗？12号，请举起手，在这里。3号，请举手，这位女士。4号，请举手。4号。5号，请举手。这里。那我们稍等一下。那不行，那让你们被打扰。那每个人都一定要保持敬畏，要非常的敬畏。那这不是个游戏。我们的天父，这些人是你的孩子，在这里放着一大盒的手帕，他们要被送到德国那其他的许多的地方，去到穷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那儿。父王的可怜的瞎眼的老爸爸是这里手帕所代表的，今晚坐在那小房间里等着这个手帕，看看医院里生病的妈妈，那看看那快死的婴孩。哦，神啊，求你怜悯。我们在圣经里被教导说，应许了以色列人要得着一个蒙福之地，在去接管那地的路上，红海挡住了他们的路，神在火柱中运行，他愤怒的双眼透过火柱往下看红海，因为那挡住了人们去得着应许的祝福。海就惧怕向后退，以色列就去到了应许之地。神啊，你应许了我们健康，我祈求当我送出这些手帕把他们放在病人身上时，愿神借着耶稣在哥哥他流出的血 回头观看，愿疾病的鬼魔惧怕并离开，愿他们得着身体的健康和力量。哦神呢、啊、我为此祝福这些的手帕，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那我要叫出余下的祷告卡。那在下面，那我们不能让太多人站着。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那你不会被叫到祷告队列里。但是你生病了，你想要耶稣医治你的，请举手。谢谢。那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全心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神就在这里，这是同一位耶稣，你可以摸到他的衣裳碎子，他会在那儿医治你的，你只要相信。那阿根布莱特弟兄，你能站在这儿吗？那我之所以那再来，我所认识的这些人，那是因为那我知道他们的病，我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那圣灵能高临到时，那每个灵都成为了一个的目标，那我能知道他们是谁。那我不认识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甚至都不会说你们的语言，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们，但神认识你们所有的人，他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他知道你们在生命里所行过的事。如果他来行在耶稣里时所行的同样的事，你们就要相信他。主祝福你们。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每个人都保持安静，要敬畏，不管这上面发生什么，不要惊慌，保持安静，保持敬畏。这些疾病是魔鬼，这个星期我会用圣经来向你证明。那他们不想离开，那唯一能让他们离开的就是你们的信心和耶稣基督。那要敬畏，那你们带祷告队列上来。那我要你们保持真正的敬畏，那这很难，这是从神来的，那必须是神圣的。这里站这个男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们出生相隔几千英里，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我要求我的翻译，那要警醒，那准备好，那会众们做好准备，那只要往这边看，相信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我对你们所有人说，神与你们同在。那这个站在这里的男人就像那井边的妇人，我不认识他，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跟他交谈一会儿。如果神能向我启示他的问题是什么，就像他借着耶稣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一样，如果耶稣这么做，你会相信他吗？愿意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吗？那现在注意这人，那请站起来，那看这边。先生，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他认识我。如果我们是陌生人，彼此不认识， 请举手。如果我们是陌生人，如果你不认识我，那如果你不认识我，请举手。说什么？哦，他不认识你。是的，那告诉他举起手的人会众能看见。那所以人们那就知道，那我跟你没有过任何的接触。那当然，那我能看见，那他们也能看见。那你的眼睛不好，那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个。那耶稣还知道别的事。如果耶稣启示他的某些事，那你们都承诺要相信主耶稣。现在让我们仰望神。这个人正处在死亡的边缘，他在受苦，他去看过医生，医生检查了胃，那是个癌症，那癌症那在胃的在十二指肠，就是排空食物的地方。要么是信心，要么这人就会死了。那是真的。你相信耶稣在这儿吗？你相信我想问你一件事，现在有没有东西在你身上运行，那种感觉能让你知道你是在某样东西的同在中，那不是你的弟兄，你知道你在耶稣的同在中了，因为他站在这儿，他认识你。过来这里让我祷告，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这人，医治他，主要让他活下去。这个被称为癌症的魔鬼临到了他，我现在祈求你让他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咒诅这个癌症，让他离开这人。阿们。放心的去吧，这个星期结束时来做见证。这里有位女士，我从未见过她，但神认识的，神能使他康复，或赐给他他来这里的目的。我从未见过这妇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但神知道他，能医治他。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有关节炎，你相信耶稣会使你痊愈吗？那如果你能够站起来，是穿着棕色裙子的女士，是的，站起来，你的信心使你好了。让我们说赞美主。那快点往这边看，那注意女士，我不认识你，但神知道你。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目的，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你全心相信吗？那我不能医治你，神能医治你。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那如果他会解释，让我知道你来找他的目的，愿相信他吗？这位女士有一个黑暗的灵随着她，她的问题是在她的右侧， 那是一个肿块，是癌症，在你的右边。没错，举起手来，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那还不止这些，你一生都有一种感觉，你想服侍耶稣，你还没有接受他，但你想要他做你的救主，那是真的。现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愿意，请向主挥手。哈利路亚，全能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这鬼魔，让他离开我的姐妹，让他离开，不再搅扰他。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现在是基督徒了，愿神与你同在。那现在去吧，肿块别离开你，阿们。如果神知道，那你有什么，你所经历过的，你就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所说的是真理，对吗？那么他就知道将来会是什么。去吧，不要疑惑，你会好的。你现在感到高兴了，你是个基督徒了。神祝福你，让我们说阿们，赞美神。不要怀疑，要有信心。哦，何等的时刻，现在相信，你就必得着所求的。我正在留意这道光，他还在那女士的身上。你想要摆脱你的皮肤病吗，女士？你想相信耶稣必是你痊愈吗？坐在这里前排的这位，你相信吗？坐在这里的女士，在这坐在这里，在这往这边看时，你说我希望我在那上边，那那样我就会得医治了。那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请举手。阿们。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我是背对着你的，但你的信心触摸到了耶稣，现在你得医治了，你的信心使你好了。你不需要祷告卡，你需要对耶稣有信心。阿们。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照他所看见的去行，要信心，不要疑惑。这位女士跟我是陌生人，我不认识她。你有信心，全心的相信，我看到一所医院，有些穿着白衣的人，他们正在治疗你。你从医院出来，那里一直很紧张，非常害怕不安，有东西一直在对你说话，说你会失去理智了，你太紧张了，你把东西掉在了地上又捡起来，那是真的。没错，你相信耶稣基督吗？那么就回家好了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咒诅这疾病。哦，撒旦，你被揭露了，从这妇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去欢呼吧，阿们。神祝福你。好的，那可以带下一个病人上来吗？ 女士，我不认识你，是这孩子的父母吗？你们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们信？你们跟我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们，从未见过你们。这妇人是个基督徒，这男的正要尝试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想成为一名基督徒，那是真的。他的灵感到受欢迎，他正在进入这光中。你们不是从这儿来的，你们从另一个城市来的，从下面走了很长一段路你上来的，你们来自一个城市，一个美丽的城市，那里有很多水，那看起来像瑞士。你们带你们的孩子来了，这孩子有癫痫发作，会发作。那如果这是真的，请举手。阿们。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会祝福你们的孩子，那这些的发作就会离开了吗？那么你们要一生服侍什么？全能的神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个孩子，让邪灵离开，愿这孩子得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让我们知道之后发生在这孩子身上的事，那你注意他开始会变得更好了，然后你就来告诉我们。阿们。好的，再下一个。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要敬畏。那位女士，那坐在那里有妇科病，在那根柱子的后面，光悬挂在你头上，有妇科病的女士，谁要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你相信吗？这就是了，你的信心是你好了，神医治了你，女士。让我们说阿们，赞美主，他的大能者，他现在就在这儿。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所有的魔鬼都被打败了，神仍然是神。阿们。那人坐在那边，在柱子的后面，那晚上的不得不起床很多次，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吗？你康复了，基督医治了你，你没有祷告卡，赞美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信心使你好了。阿们。要相信。哦天哪，多么大的不同，要信心。这位女士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我们是陌生人。但我注意到那在你周围那里有恐惧症，那跟冬天有联系，那冬天来的时候你很厌恶，那冬天来的时候你会害怕，这是你心烦意乱，那是你便秘，那你不能正确的吃东西，那是真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咒诅那个魔鬼，回家去吧，他不会再骄傲你了，他已经离开了你。阿们。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主。你相信吗？那不要被骄傲，魔鬼会尖叫啊等等，但我们是在基督的同在中，难怪邪灵们会呼喊，他们知道他们的时候到了。 我是陌生人，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全心相信吗？你想回家去吃晚饭得痊愈吗？你有胃病去吃晚饭吧，你的信心医治了你，耶稣基督使你好了。阿们，赞美主。哦，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在这里，你相信吗，我的姐妹？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如果神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你会接受吗？如果你愿意，请举手。流着血在你我之间，那是血液的疾病，你的血液有糖尿病，那没错。如果那是对的，请挥挥手。好的，相信神，过来这里。我咒诅这疾病。哦，撒旦，你向医生隐藏了，但你不能向神隐藏，从夫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去相信吧，你被痊愈，你必须要相信。你紧张不安，是你得的胃病，你无法吃东西，食物变酸了，在你在晚上躺下，你的心脏有时候会颤动，认为这是心脏病，不是的，是神经的问题，是胃下半部分的消化性的溃疡有灼痛感，那是真的。你相信什么？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相信的是耶稣向我启示了吗？那么耶稣这么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赶走这鬼魔的势力，释放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阿们，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阿们。你想你脚上的病好起来吗？你相信耶稣必医治你的脚的疾病吗？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得到。你接受吗？如果你能，将赞美归给他。阿们。如果我告诉你，当你坐在座位上时，主就医治了你，你会相信我吗？那回家去吧，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奉耶稣的名。什么？那如果我告诉你，奉耶稣的名，你的心脏病可以康复，那会怎么样呢？你相信吗？那去吧。等一下，魔鬼在尖叫，有什么东西在呼求帮助？魔鬼的势力，那是从会众中来的。那当这个妇人得医治时，那鬼魔的灵在互相呼救，这是一个属灵的世界，我们不是在谈论表面的东西。那是这位躺在椅子上的女士，穿着红色的裙子。你有祷告卡吗？没有。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躺在那里，那看着我，相信，说不知道我能不能痊愈。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你愿意这么做吗？那是心脏病，这妇人的问题也是一样。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 什么都不要疑惑，你也必痊愈。哈利路亚，不要怀疑。那聚会结束时，咱们的穿过人群时，那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哈利路亚，耶稣能医治，你相信吗？你的先生就在这里，他拍着手，你相信吗？你认为神会医治你后背的疾病吗？你相信他必使你痊愈吗？你信吗？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吗？你相信吗？你们所有人都相信耶稣医治了你们吗？那快点站起来，站起来，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奉主耶稣的名，我谴责每个魔鬼的灵，我赶出一切的邪灵，奉耶稣基督的名，魔鬼离开。